传说是高深莫测啊，摸不着边际。信心其实呢，如果按照旧约你把它查考希腊文呢，那个信心那个字本身就是阿门。阿门是什么呢？就是阿门，神的话。我们称神为是，承认神的每一个作为，这就是信心。请注意这个定义啊，当我们承认神的每一个作为，我们称神为是的时候，就是信心。所以在旧约里面一共提到150次讲到信心，他们就是阿们神的话。那在信心，我们为了学习的方便，为了分辨呢，我们把它不是故意要把它分，但是我们为了学习更清楚呢，我们信心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得救的信心，另外一类是恩赐的信心。今天所讲的你们那四个配比之外，你们要做笔记啊，那四个配比都是操练的。好，那所以得救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在新约四福音有很多地方我们看见信心和救恩是相连的。比如说西门家有罪的女人，她蒙赦免，好，她的罪得赦免就是因为信心，在路加福音7:50。那还有那个路加福音17:19，请你们把这个经文写下来回去查考，仔细查，这个对你们会很有帮助，在你们运作信心的恩赐的时候会很有帮助啊。思想你就知道，因为我现在很时间很不够跟你们讲，为什么你们需要在这一方面多查考圣经。路加福音17:19，感恩的大麻风，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神就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是代表这句话，你如果仔细去回想，那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虽然身体得了医治，但是没有一个回来感恩。那个回来感恩的时候，神说话，神一说出来，他的话就成就。神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了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得了救恩。那九个病虽然得医治，但不一定得了救恩。只是病得医治，但是这个回来感恩的呢，他因为神给他的医治，给他有了信心，然后神自己说你的信救了你，主说你的信救了你，是他得到的是永恒的生命，是永不朽坏的，好，永不朽坏的生命。所以我们也看从新约里面很多地方看到信心和医治。好，刚才这两处都是救恩，那这一处呢是医治。白夫长的例子在马太福音18:10，路加福音7:10。好，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就是百夫长对主耶稣的信心。主耶稣就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这个主日那个王牧师也提到，他说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旨意，但是一旦他发出话语来，他就必定成就。这个就是这样，主耶稣说，照你的信心你给你成全了。那第二呢，就是在马可福音2:5那个摊子的例子，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的罪赦了就表示他的病也必定要得医治。还有血漏的妇人，马太福音9:22啊，这个也是一样，因着他的信心，他去触摸耶稣衣裳的穗子，他的血漏就停止了。这一类的例子还有很多，那我们继续看。所以我因为时间的关系，下礼拜我会印讲义，把今天你们所写的我会写得更仔细啊。那今天你们大约记录下来，我们再看到信心和神迹，像雅鲁的女儿，那就是一个神迹；拉撒路死里复活也是一个神迹；平静风和海也是一个神迹。啊，还有变化山下赶鬼、无花果树的例子、水面行走，这些都是信心和神迹连结起来的。所以，当你有一个信，有一信心在你里面，在你的生命生长的时候，不但只能够借着你使用你的信心的恩赐来医治，来使人得医治，并且借着你行神迹啊，还有借着你的信心可以得到救恩。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信心上是不断的操练呢？有几个原则。第一就是顺服，顺服是信心的秘诀，这个很重要，操练信心的原则。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信心建立不起来，我没有信心怎么办啊？其实很简单，信心的果效是在顺服之后。那顺服什么呢？顺服神的话语。好，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说是就是， 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顺服，没有信不过，信不过神的话所带出来的果效，所以我们就信心就迟迟不能往前。那从约翰福音第十章西罗亚池的那个瞎子，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信心不但顺服，还要付诸行动。当他付诸行动去西罗亚池洗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看见了。第二个那个得信心的秘诀是什么呢？是安息。很奇怪哈，是安息，就是交托。其实我们不难可以想象得到，当你完全我们心中有平安的时候，有真正的属天的平安的时候，会带出那个神话语的应许和果效。啊，那个主耶稣复活的第一天，一再的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就是这个意思。他那个话语不但是愿他们平安，而是让他们实质的生命有得到安息。啊，所以我们在服侍人或是自己在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祷告之后都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大能和相信神的名。但是神的应许和他的果效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并不是按照我们所期盼的，所以我们这一点要特别的小心。有的人因为信心大过于神的旨意，所以常常就落在挫折里头、失败里头，大过神的旨意。好，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韩国有一阵子非常火热，那他们看到圣经说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所以有一些非常火热的基督徒啊，他们手牵着手就在行走海面，就一直走下去就沉下去了。好，因为他们没有完全体会神的心意。那个耶稣在海面行走是当时的需要，为着兼顾门徒信心。好，但是呢，我们平常不能违反自然律，我们不能轻易的试探神。好，就像耶稣也不轻易的试探，耶稣也不轻易的使用他的神迹。我待会会讲在这一方面，他不轻易，比如说那撒旦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为饼。对不对？耶稣他不要，他可以行神迹，他不要。那一样的，我们都要顺着自然律，而且最主要是耶稣是做父神要他做的。好，这是顺服的功课，还有安息的功课。第三呢，信心呢，就是一个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信心能够带来盼望。啊，要坚持。第三个原则就是坚持。当我们坚持，我们在神面前领受时候，我们就能够经过种种考验，成就神的旨意。这样的信心是需要通过时间的隧道、时间的走廊，哈。那这种信心呢，不断的在神面前仰望等候，哈。所以，这种信心是比较难，因为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尽头在哪里不知道，只有凭着我们定睛在神身上，凭着那一句应许，去抓住那应许，一直等候到他成就。第四，信心的建立的操练是不疑惑，不要疑惑。通常一惑就会摔下去，就像彼得啊，他看耶稣行走在海面，他很急性子走过去，他爱主，他看到耶稣来，他就走过去，走了一两步就跌下去了，因为他的那个信心开始动摇了，有疑惑了啊。第五呢，那个信心呢是要操练的，啊，是不断的去不断放胆的，按照圣灵的指示放胆去做，啊，宁可事后再检讨所做的是不是出于圣灵的意思，这样呢，你就会可以体会到那个真实的信心。啊，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我现在是针对在服事方面的，那其他那个我们还另外在学习。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不够完全啊，我生命还很软弱，是说我没有恩赐，我没有一并的恩赐，那我为人祷告到底有没有果效？那万一我为他祷告他没有好，那我是不是很丢脸？好，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障碍，来拦阻我们那个信心的建立和操练。那所以呢，我们在操练信心的时候需要放胆，一定要放胆去做。好，放胆，那神自己按照你信心的大小，神自己按他的旨意，在这个人身上的旨意，好，他自己要来成就。所以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不要在乎你这一边的情况，神已经给你了，神已经给你这个托付，你就去祷告。最重要是的爱和怜悯，只要你有爱和怜悯，那流露出来的能力哦，就相当可观。啊，这种信心慢慢操练的，像这个主日啊，主日下午。我们有一个姐妹从圣地亚哥来的，那她来了到第三天， 主日就准备下午要回去了，结果我发觉哎，他还没有完全干净，我说你可不可以延后啊，你机票延后，我们再多一点为你服侍。后来因主日好多人来这边服侍，又有癫痫的，又有癌症的，然后又有婚姻破碎的，那我还有被鬼附的两个，那我们就先服侍这些，以后那他们都走了，那他在后面我们为他服侍，结果他就有很多的那个表现出来，很多的呕吐啊 manifestation， 那我们也觉得也差不多了啊。可是我想他要回去的时候我们再来 check 一下，我说来我们来祷告，我们求神来看看检查，看看你有没有完全好，不然你这一趟来这么久了，来这么远，以后也不容易再过一段时间。哎，结果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真的是这个就是信心的操练，也是各种恩赐操练，包括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那我说主耶稣的爱哈，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充满你。哇，当我说主耶稣爱充满你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往后退，整个倒下来。那个不晓得那个爱的大能有多大，我们讲只是一个，就是凭着信心讲主耶稣的爱充满你。那我们也知道爱有大能，爱能创造神迹，我们都知道。可是你如果没有用，你真的是看不见这个神迹在哪里，这个能力在哪里。那一天他坐在这里，好，坐在这里，那我们三四个人，我说来，我气给一下，主耶稣的爱充满你，就他整个人就脆弱，一直倒，后来就在地上滚。翻滚，哦，滚来滚去，然后就那抓地毯，很用力的抓，很愤怒的在抓地毯。那我就求神，我说神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你的爱一进到里面就变成这样，他不可收拾啊？后来这就一个知识的言语进来说，他要必须要饶恕神，他恨神。我就请问他说，是不是你心中还有不饶恕？你对神还有埋怨，很苦毒。他说是，就是哦，他一直气我，很气愤那个神，为什么是这么偏待他，让他遭遇这么多的患难，而且他的那个很他受了很多人的欺骗啊，被人诬告啊，被人伤害啊，然后他又觉得没有能力反击，他很恨神。哇，所以他我就说来，我就带领他做饶恕神的祷告，像这些祷告我以后都会发给你，这些都非常重要，你们随时就预备在你的脑子里面，发生情况你还来不及拿奖励啊，有时候还没带在身边，所以这些都要放在你脑子里面。我就带领他来饶恕神的祷告，我们来饶恕神，因为神其实神也没有错，可是因为他里面的苦都治好，他就只好饶恕了神了。那当他这样带领他饶恕之后呢，他就开始吐，哇，快点，他真的是哇吐，大量吐吐出来以后，哇，他就很舒服了，很舒服。我说好了没有？他说好了，你恨不恨神？不恨神了。好了，那我想神啊，他大概可以回去了哈，我们再切了一下啊，老子耶稣你的大爱呢充满他，不要忘了，砰，他又开始哦，又在那哦，很厉害的，一直往后退，然后又地上又滚，我说奇怪，他刚才不是饶恕神了吗？怎么又在地上滚，而且敲啊打，那个身体都扭起来关起来，然后再砰关起来。哦，那个一个女孩子她是很斯文，而且她不是那种灵恩派的，那个是神邪灵在她里面的那个作为，很大的动作。后来说神啊，她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怎么又有问题了？结果知识的言语又进来说她恨她的母亲，我就带领她饶恕她的母亲。然后说他母亲，那他的母亲从小很偏待他，而且对他虐待了，还有很多很多的疏忽，对他很多疏忽，很多无理的要求，所以给他生命带来很多的那个曲折，他的个性扭曲，所以在饶恕的里头啊，哦，他又开始在那抓愤怒啊，后来又吐了一堆啊，吐了以后哎好了。后来对，差不多了。主耶稣，你的大爱在，他又站起来。我说，主耶稣的大爱充满你，让你带回去。哇，他又开始又滚，哎呀，这样连续四次，到最后是他不能饶恕他自己。第三次是有一个神就给我一个字，一个姓叶的人伤害了他。我说是不是有一个姓叶的伤害？他说是。哇，他就开始饶恕，因为那个人欺骗他的感情。好，那所以他饶恕之后又以为好，又再一次翻滚，哦，我就吐，然后最后就是他不能接纳自己，然后就带领他接纳自己的祷告，肯定自己接纳自己之后，他的整个人才好起来。后来在耶稣的大爱充满的时候就没有了，就没有 manifestation。 哦，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你看他服侍那么多年，神的医治释放，正是从服侍里面学习。 好，如果没有这样操练，你根本不晓得说哦，神的爱有这么大的 power。好，而且你根本没有想说，没有想到说神就借着你的口讲他的爱，就这么发出这么大的能力来。好，我们很难想象说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他赶出去。可是神就是那么信实，那他的话语一次给我们的时候就成为权柄，他要我们用口中的杖，嘴里的气。口中杖击打世界罪气，杀戮恶人。那这种话这么真实，可是如果你没有操练，你真的是从来你没有想象得到，你可以被神来使用，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一次这个礼拜这个例子哈，给我很大的激励。那我们其他的三位同工在旁边服侍的，他们也大开眼界，他们说哇，没有看过这样的服侍法。那真的是神就是每天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神就更多的开启你的生命，就更扩充你的项目，那你的那个神透过你的使用的管道就越来越畅通。好，这是被需要被开启。以下我们所分享都是在这一方面要继续再加深的。好，那接下来是医病的恩赐。刚才我们讲到信心的恩赐哈，那医病的恩赐和信心是配合，是连结起来的。那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可以看见神他是乐意医治我们的。好，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的医治率是100%。比如在马太福音9:35，主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8:16，医治一切有病的人。好，那约翰福音9，这里说是这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呢？主说不是，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来。所以呢，在拿撒路那边也是一样，是约翰福音11，拿撒路病的主说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很先决的一个概念，好，那个医治，神的医治是为着他得荣耀。那我们服侍人的心态一定要在这一方面调整。以前呢，叔叔我在服侍的时候，偶尔我会想说，这个人得这个病一定是他犯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罪哈，或是他怎么样，他为人一定有什么问题，所以得了这个报应，心里会偷偷的想。但是到后来呢，到那后来这几年了，神就慢慢调整我，给我很多的怜悯和爱。所以无论他犯了多少罪，明明也知道他犯了很多罪，他也认了很多罪，然后也明明看见这个病是从罪而来的，但是我心中没有一点点的厌恶他，或者一点点的定罪他，感到我有很多的怜悯，很多怜悯说，原来是背后的权势欺骗了他，把他拖下水了，把他拖到淤泥了，拖到祸坑了，而不是他自己愿意。因为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给我们都是很善良的，很纯全的，但是透过了几次抵债来撒旦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伤害抢夺以至于人性的扭曲了。他的本性是好的，神创造我们的本性是好的，耶稣眼中的我们是那样的尊贵，我会发一张表，全部耶稣眼中的我，这个我们都要先从标准自己来认定我们自己。那同样的，你和其他的儿女都是一样，在耶稣的眼中是同样的地位，同样的分量。所以呢，我们在服侍，如果你没有定罪的时候，那能力很强。我讲了半天就是这句话。当你为他服侍，为他医治祷告的时候，你心中没有丝毫的定罪，你只有爱和怜悯的时候，他神透过你流出去的那个能力非常的强。所以那个果效马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我几年的经验，我几年服侍下来，我经验的累积原来神要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这个生命成为流通的破碎的，而且成为一个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的器皿。那样的服侍呢，你轻而易举，你不必说我有没有，不必在乎你有没有一定的恩赐，因为你只是一个管道，那神的能力就从你流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如何运用那个一定的恩赐呢？这里有就在新约里面提到三个字。好，就是拯救、医治和担罪。所以除了刚才那个概念，要注意那个观念哈，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定罪、没有控告情况下为人医治，那果效就出来。第二个就是这个观念要注意，不是单单要他的病得医治，这个肉体得医治，好，乃是要他的罪得赦免。最重要呢，他必须回到神的面前，那样你为他祷告的那个才有意义和价值。就是要这个人的生命完全回到神的面前，才是神使用你的目的。 啊。所以呢，我们为他祷告，如果你存着那个更远的盼望，就是比如说你为他祷告，最终的目的是他的灵魂要得救，而且他要回到父神面前，要恢复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就是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管道，使人与神和睦的管道，那时候非常畅通，就是医病的果效都出来。所以你们有没有开窍，就是说不是谁有没有医病的恩赐，而是这个人这个器皿这个管道通不通，这个生命够不够，够不够成熟，那个医病的果效就出来。好，所以这个就不在乎你有没有医病的恩赐，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医治的管道出来，只要你有具备这两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因素。那下来我们是分享到行异能恩赐啊，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29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啊，是第一是使徒，二先知，第三教师，第四就行异能。可见呢，这个行异能的英文叫做 miracle。如果你参考英文或是希腊文，就是 miracle。这个呢，这个异能的恩赐，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遥远，好像很庞大，对我们而言。可是呢，他这里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就是建立教会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异能的恩赐。所以，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圣经的教导之后呢，我们要努力借求神把这个恩赐赐给这个教会，因为教会的恩赐不是单单知识的言语。跟辨别诸灵的恩赐或方言不是的，这个异能的恩赐非常的重要。好，那什么是异能的恩赐呢？其实医病啊、信息这些都是 miracle， 但是这里是专讲那种超过人所能了解的自然定律，这就是行异能。凡事情的发生超过人所能了解的自然定律，因为神自己不在自然力之内，他是超越自然力的。他是设立自然力的，他也有自由来越过自然力。那举个例好了，你们就比较好想象。比如说神的创造就是行异能，洪水，挪亚的洪水那也是异能。好，还有五饼二鱼就是异能的恩赐。那个腓力被提也是异能。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好，腓力他突然被提到一个地方去啊，那神叫他对那个太监埃提阿伯太监讲道传福音，让他就马上受洗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异能。那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约沙法的征战啊，他就唱歌赞美，他们没有用武器，就是用敬拜和赞美，他们就得胜那个强大的军队，这个敌军。那摩西呢，他用那个杖击打磐石，这也是极那个异能。还有苦水变甜水，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果，这个在旧约里面啊，这就是异能 miracle。 那所以呢，古时候旧约有行异能，耶稣也有行很多的异能。那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他有说过一句话，约翰福音14章说，他所做的我们信他的人要做的比他更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看见，我明天早上晨祷会我会分享一篇信息，代祷者的国度观。好，就是我们眼界不是单单在这个爱修园，好，不是单单在北美，然后看到神的心在这个国度，他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已经有一篇信息。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代呢，神使用他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人物，都可以行很大很大，超过你圣经所读的任何一个神迹。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哇，一夜之间所有的全村的牙齿都蛀牙都神的医治，因为他那个很落后的那个村庄没有医生。那医生，那全村因为有一种病，每一个人都蛀牙，很严重。那因为一个神的一个仆人去讲道，一夜之间呢，全部的蛀牙都好了，不用医生，神就那个异能，神就借着一个宣教士，名不见经传的宣教士，全村的那个蛀牙好了。那有的呢，那个病人还有呢，神借着一个仆人就补金牙，满口金牙，好多神的儿女都有金牙。那也有神借着他的仆人施展很多的神迹奇事，像那个中国大陆的雪肌脚中那个神的仆人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然后他 他要过去的时候，这里有一条河他过不去，他怎么办？他要传福音，神差派他去传福音。当他在河边，在那边思考怎么过去的时候，那个河流很汹涌啊，又很宽，也没有木筏，也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过到对岸。他在那边思考说，呼，被提起来过去了，过到对岸去了，他就很平安到达彼岸。好，这个就是神借着他行义呢。还有一个神的仆人，神呢，他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的教会的负责人，他带了一笔的金，要带一笔金费到另外一个村庄去支援他们。结果他临出前出去的时候，居然忘记带了，忘记把那笔金费带过去。那他好不容易走了几天了、啊，两三天才到达，因为没有工具，那个村庄都很迂回、很曲折的，走路走了两三天才到达那边的村庄。结果他到那边的时候才发现，糟糕，那个最重要那包东西没有带，那个经费，人家的奉献经费没有带去。他在那边很着急，他在祷告说，突然不见了。他那个有一个一起祷告的一个弟兄突然消失了，一两秒钟之后。就出现了，结果他手上就拿一包东西回来，就拿了一包，就突然那个弟兄就被提到他原来的来的村庄，然后他刚好他那个负责人的太太正在那边祷告说，什么怎么办，我丈夫没有把这个带去，我这一包怎么交给他。哎，突然一个人站在他面前啊，一个弟兄，然后就那个弟兄就跟他讲说，主耶稣要我把你这一包带过去，他就交给他，一下就消失了，然后就到那一个村庄去了。就在两三秒钟内完成这件事情，好，那个就是行义呢，现代的人都有，好，这很奇妙哈。神呢，神是，你看那个John Bart，他，你们如果听过他的见证，他有一次他回家回到那个西雅图，他下机场，那要回到家中，好。那突然他们在车上一家五口在上去，一下几分钟怎么在唱江格拉吉了，江巴尔信息是教课那个、哦、你们都听过他见证嘛。结果还有五分钟内就回到家中了，突然好像一场梦、哎、全家都在格拉吉，车子连车带人都回到家里，本来要开几个小时吧，那是从机场嘛，那时候他分享是机场。就是有那很奇妙，你看现代的人啊，都有可能神借着他行异能。所以呢，如果是这么真实的话，我们真的是何等要在神的话语上学习，体会他的心意，然后我们预备我们这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成为何用的器皿啊。我们看见耶稣行神迹呢的原则，成为我们属灵操练的一个榜样。首先呢，他与神同在。好，这个是行异能方面，耶稣与神同在。好，像尼哥底母就说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说，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那个这一份讲义给你 Jerry。 好，第二是因着怜悯，主耶稣的怜悯。第三，因着人的请求。第四，因有特别的需要。第五，证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都是为了荣耀神。当你为人祷告，你就心里有一个意念，说我为他祷告，就为了要让他认识神，认识主耶稣是救主，主耶稣的名有能力啊。你心里一定要有一个首先的意念进来，你为他祷告，不是为他，为了让他得到好处，也不是为了让他哦认识你，哇，你是有这么有 power 的人，不是，而是为了让他认识耶稣。把这个摆第一的话，神一定让你透过你行神迹。第六，为了帮助人建立信心。好，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主日王牧师所讲的分享的信息，他们那个空网，耶稣叫他们撒向右边，就满满的鱼，而且船没有，网没有破，船没有沉。在那个最不适合打鱼的时间，夜里那捞了一网的鱼上来。好，这个就是建立他们的信心，就是行神迹，行异能。第七呢，是一个兆头。行神迹也是一个兆头，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回去慢慢查考。那主耶稣不行神迹的情况有三个，一个呢， 一点就是他拒绝撒旦的挑战和试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撒旦三次都要来试探他，他拒绝。第二，不要满足人的好奇，他不满足人的好奇。所以我在为人祷告，我最怕在赶鬼的时候，一大群人在旁边看，一大群人在旁边，我一看你在那边赶鬼，好像在表演什么。好，那看出人的第三呢是看出人的不信，他就不行神迹。我为人祷告哈，好几次，我一靠近他，我就领受到他里面有抵挡，有怀疑。那时候祷告，我就感觉到那个能力没有出去。他有抵挡的时候，有不信，有怀疑的时候。那所以耶稣也是一样，看出人的不信，他就不行神迹。啊，那我们再看耶稣的榜样，给我们一些提醒。怎么样来运用，怎么样来学习那个行异能的那个恩赐呢？首先要谦卑，谦卑，一就是谦卑。摩西的态度是隐藏的，是谦卑的啊。他呢，他所行的神迹都是被逼出来的，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摩西啊，旧约，他每一项的神迹都是被逼的，不得已的才行出来的。但是他愿意让神来借着他说话，他就有权柄。所以一样的，我们愿意对神来使用我们说话的权柄，那这个呢，就在关乎我们的口舌。如果我们心思意念不够纯净，或是我们的口舌不够干净，我们如果口里常常批评论断人哈，我们口里如果常常埋怨神、埋怨人、埋怨环境，通常那个口里所出的话都没有权柄。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话透过我们口有权柄出来，一定要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心里想什么口里就出来。心思意念洗净了，口里所出来话是甘甜的，是有能力的，是能造就人的。那样呢，你随时你要赶鬼他也出去啊，你要医治他也得医治啊。所以这个的是在乎我们这个人的预备啊，这生命的预备。第二是行异能的那个操练是什么呢？是祷告。主耶稣向天祷告，拿撒勒就从坟墓走出来。好，约书亚信靠和赞美神，他也行了神迹。经上说，以后神没有听人的祷告，像听约书亚的祷告。有没有？圣经上有一处经文提到说，以前及以后，神没有听人的祷告，像听约书亚的祷告。意思就是说，约书亚的祷告呢是完全纯全的，没有疵意的，而且是切切的祈求的。那这个人呢，他的本质是很正直的，他是很正直、很谦卑的，很愿意摆上的，那样神就听他的祷告。第三就是奉献。我们从以利亚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他为神筑坛献祭，他不是为自己，他为了要击败那些巴利的先知，他按照神的指示要筑坛还献祭，还有他愿意把自己摆上向以色列人挑战。还记得他躲在罗藤树下，他要求死吗？可是后来乌鸦标炳给他，然后再起加添给他心地体力，他就起来愿意摆上，他不把自己又沉醉在那种困境里头。我们很多时候，我真的是看见很多时候那个神的儿女一次失败以后就起不来，然后就认为这个大概是没有神没有在我身上有负担，或是或是我不行啊，我真的不行了。那所以这样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次被神建立起来。那通常神都在建立他的器皿呢的过程，都会一再的让我们失败，让我们挫败，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行。到你完全承认你不行的时候，那个神的能力才能够从你身上出来，因为他不要我们靠着己，他不要我们靠着己，他要我们靠着他啊，而且是完全的靠他，完全的无助的靠他。所以他像当以利亚愿意把自己全人奉献的时候，他呢向以色列人挑战说，你们心慈二意压到几时呢？火就从天上降下来说，叫他们知道你是他跟神说，他叫他们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知道我奉你的名行这些事。你看看我们为人祷告也是要抓住，你看以前神使用的仆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是这样的，他说我要让他们知道 是你是以色列神，而且我是奉你的名行这些事的。所以我们为人祷告为人服事也是要叫他们知道我们是奉他的名，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有经验，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有爱，而是因为我们要奉主的名让他认识主，而且是让他们认识这一位那一位真神，让他跟他们生命的关系，只有神能够医治他们跟他们生命的关系。好，渴慕以利第四节就是渴慕。好，以利沙因为渴慕得到双倍的灵。好，那一样我们也是要不断的渴慕。好，不要说哎呀那我只要主，我只要主，那我不敢求恩赐，不敢求能力。但是呢你可以调整一个角度，就说我要主，我是的确要主，但是我要成为你使用的器皿。好，那个时候神就附带给你你所需用的一切的恩赐和能力。好，悔改。好，要悔改。比如说约拿，在约拿的神迹里头我们看见他神行的意呢，就是要叫尼尼微人悔改。不求自己，不为自己求神迹。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安息在主的怀里，那外面就有一批人为他祷告，监狱的门就打开了。他没有为自己，他被关，他没有为自己求要被释放。好，当这样的话，神就会行神迹，行 miracles。好，那耶稣也不肯为自己的饥饿叫石头变成饼。保罗和希拉也是在狱中啊。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七章啊，他们在狱中，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居然没有求神那里快点把我们放出去，很奇妙啊！他们只有在那边敬拜，在那边赞美，那个监狱的门就打开了，锁链就断开了。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我们可以学习的例子。好，再来我们再继续来看做先知的。昨天有一份昨天。James Campbell 他给我们上课啊，他有一段就是让我们操练那个先知预言的操练，所以我待会儿会和大家来这一段是整个比较完整啊，那个因为我们是为着要服事更有果效，为着我们生命更纯全给神来使用，所以呢我们的课程那个收集的内容都会很多，很就是全面顾到啊。所以待会我们读完这一份讲义之后，我们会实际的操练，会有时间实际操练。那我们现在先来明白什么叫做先知，先懂一点。我们现在懂一下圣经的真理啊，什么是先知？先知和做先知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注意看那个字啊，哥林多前书他写的那个恩赐是做先知，而不是先知。所以很多人在这一方面没有搞清楚，那个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发表神的心意，他是有尊贵的职分，而且通常先知蒙拣选的先知是生命已经成熟了。但是呢，做先知，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是做先，第二章哈是做先知。所谓做先知，是说谁灵敢说话，并不在乎说话的人的生命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如何。所以神可以使用我们随时随灵感说话做先知，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就已经是先知。为什么这么多在这个末后时代，在灵恩以后，灵恩运动以后，会有这么多教会产生问题？在这里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以为我能够预言我就是先知了，所以搞了大家要听他的，不听他就冒犯了神。那教会就混乱，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随灵感说话，每一个人都变成先知，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头，每一个都是先知，就彼此不顺服混乱。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两个观念弄得很清楚啊，我们都有可能成为先知预言的管道，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被命定为先知。但旧约里面有一些榜样，我想这个榜样我下礼拜运讲义哈，那我们就因为要有实际操练，所以这个地方不讲，但是我会大约讲一下，就是说在旧约一些受感说话，比如说西实的长老哈，还有扫罗受感说话啊，还有一个是错误的那个受感说话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十节。那个他是被另外一个灵所感动，所以呢先知有可能是别的灵来的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开窍。因为那英文呢，他那里那个字同样的字也写 prophecy 呢， 不是单单被神的儿女，当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的灵被魔鬼侵占的时候，他也会受感说话，要记住受感说话，而且他所说话他也是 promise， 但是那不是来自神。我想千里最能明白这一件事情，他前一阵子就是这样，也受感说话，而且受感唱灵歌，他就唱给我听，我一听就不对劲，他也是受感的，但是因为里面的灵没有出来，那里面的灵感动他说话，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也是觉得他是被圣灵充满，但那个不是圣灵，那是邪灵。但是我们有这个认知以后我们这个是帮助你分辨辨别出灵，特别是在你为人服事，好棒哦，他怎么一下就讲方言，好开心哦，原来那不是我以前呢，真的是这个真是经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那个服事去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那大家就我那个围起来，我们就唱诗，唱完诗，其中有一个就哇就哭了哭了，然后舌头就一进一出，然后就叭叭叭就发出言语来。我那时候还很给你，所以我对这个很不会争辩，哇，看我他讲方言了，好棒哦，我就放心了。可是我心里还有点惴惴不安，好像那脸色不对。那时候没有经验，那后来我就偷偷的跑到那个厕所去问神，我说神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他真的是领受方言吗？结果神就说他里面有鬼，要赶鬼，要问他赶鬼。我现在糟糕，要怎么赶？那十几年前，所以呢，到那个阶段呢，就只好仰望神。那就因为那一次经验，我就懂得分辨。后来因为我服侍完以后，我就回到家里。那边就一直起了很多的变化，然后就很惊恐啊，然后拼命的讲话，哒哒哒哒哒。那他们就打电话给我，那我在电话中为他们祷告说，他那个声音，他那边那个方言声音比我更大，很吵杂。那我就神啊，这是什么？那依稀以前有看过一些书，知道说这样的叫他停他不停，他不顺服嘛。那这个就不是来自圣灵的，然后就奉主的名就斥责他哈，你这个假冒的灵出去。那结果后来赶了40几分钟，刚开始没有那么有权柄，在电话中赶了45分钟才把他赶停止，然后他那个丈夫另外一个电话，他自己一个电话，然后两个那个丈夫在另外电话告诉我说，我太太现在脸有要集中在右边揪起来，然后赶紧把他集中在左边揪起来，真的很难看，那个嘴巴被歪边了，眼睛也歪边，就这样歪来歪去，那个灵在里面不出来。那赶了45分钟，后来我看到一个闪电，那也是第一次看到闪电。那原来在圣经有，后来才知道路加福音第10章有那个闪电，那个坠落，那个撒旦坠落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那一次我就再次看到，因为看到那个撒旦出去是那个样子，而且是隔了几那个是几个世纪远，很远，几十迈的远可以看见。那我那时候还不明白，我在这里怎么可以看见？后来才听了傻度，都是慢慢学习，慢慢加添。傻度牧师才说，在灵界里面是没有时空的阻隔。当他到天上之后，他想到亚伯拉罕，就算亚伯拉罕在3000里远，他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他前面。就是没有时空阻隔。那这个妈妈，我们在操练恩赐方面，我想神会慢慢给你们加添。比如说我们现在电话的祷告网也是，有的从台湾高雄打来，有从西德打来，也有巴西巴拉圭的哈。那在电话中都可以看见对方的灵在活动的情形。那我以前都不明白怎么会。那到底我看的是真的还假的？可是真的那边就得释放，后来才都因为法度牧师的信息，我才开启。原来是这样，灵界是没有时空阻隔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错误的受感说话，我们要懂得分辨。今天是讲的那个不是写比较晚进来，我们今天讲到做先知。来，这里一份讲义，麻烦你传给不是写。暂时还没有用到那份，待会会操练那一份哈。那所以我们要分辨他讲的话是从哪一个灵来的，因为是同样是灵在说话。可见有人随灵感说话，但不见得是先知。他的任务呢，我们真正的做先知的任务是改正行动。第一，在耶利米书那里有提到改正行动。第二是劝勉，给神的子民有力量。第三是安慰。像昨天我们在 James Tremble 那边的课程的操练，我就深深有体会到这三个那个 果效。我们怎么样来学习做先知呢？是做先知而不是先知哈。我们刚才可是也比较晚进来，没有解释这个先知的定义啊。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发表神的意心意。那做先知就是随灵感说话，但是不在乎这说话人的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只是那个时刻啊随灵感说话。好，那这里呢，第一呢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何学习？第五，需要有遮盖和教导。所以我们在操练这个恩赐的服事的里头呢，一定要有一个在这一方面很成熟老练的人做遮盖，因为他才能够帮助你分辨，而且万一你讲错了，他有一个分辨啊。第六是要分辨诸灵，马上我们就强调分辨诸灵的意思。第六就切莫和追求，不断的操练。好，下面我们讲到一个分辨诸灵的恩赐。分辨诸灵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节啊，这只有这个地方啊才提到分辨呢，从来不是问题，而分辨能够说得出来是什么灵才算是诸灵的恩赐。所以说我们都能分辨，我们分辨只是按照我们知识，还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分辨那个人的那个魂的部分啊，魂的属魂的部分，他的个性啊或是他的你的经验，你对他的认识的经验，那样的分辨，那个不是问题。但是呢，能够分辨而说得出来，那是什么灵，那才叫做分辨诸灵的恩赐。好，那圣经中呢有一些诸灵啊，哪些灵是圣经中所讲的诸灵呢？啊，就在圣经里面，我们全部从圣经出来啊，就是神的灵、人的灵，圣经提到的诸灵。巫灵啊，还有邪灵，还有谎言的灵，妙望的灵，讲的诸灵呢？啊，这在圣经里面，我们全部从圣经出来啊，就是神的灵、人的灵，圣经提到的诸灵、巫灵。啊，还有邪灵，还有谎言的灵，妙望的灵。谎言的灵是在米该亚的地方，在旧约，待会儿我们会讲到米该亚，所以你们在我那边有提到谎言的灵。好，妙望的灵是在约翰一书。好，还有聚会的灵，聚会的灵包括合一。我们常常有时候带领敬拜的人，哇，才发觉哇，合一的灵下来了，那个就是聚会的灵。还有喜乐的灵，交通的灵。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人呢，要学习操练那个分辨诸灵的恩赐呢，首先一定要有一个突破的灵，就是说你要进到聚会的流里面。这个聚会是祷告会，那个祷告会的带领或圣灵的带领说你要进去。像陈牧师昨天早上就有讲，好，有没有？他后来有出来讲，他说他啊，竟然看到有些人好像没有投入那个先知传播，在带领敬拜的时候，有的人唱诗很多，有的人好像在各想各的，或者是甚至有些人可能在休息，在打盹了。那陈牧师说，你一定要投入，你要加入，你要加入聚会的灵，你要不断不断每次的加入以后呢，那个聚会的灵在你里面挑旺起来，那以后你的分辨诸灵的恩赐就会展开来。因为我们很少被这些灵来管理，所以呢，我这些灵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分辨里面的 knowledge 不够，灵里面的 knowledge 不够。所以呢，聚会的灵呢，包括合一的灵、喜乐的灵和交通的灵。所以在聚会里面，有些人就特别沉默，不爱跟人交通，没有投入，这样呢的那个就会对他那个发展那个辨别诸灵的恩赐会有打折扣。所以你仔细观察，如果一个人比较喜欢独立的，或是比较喜欢封闭的哈，那通常他辨别诸灵的恩都不会发展出来，恩赐不明显。 那反倒呢，一个人很喜欢投入，每次一有什么聚会，敬拜上面他就很卖力的敬拜，他祷告就很努力的投入祷告，然后在讨论会的那查经嘛，讨论说哦，很投入的查经，好，不是做旁观者，不要做旁观者，你要投入那个聚会的灵里头，那你就会得着那聚会灵所神所赐下的高恩高，所有的所赐的恩高，你就会沾到。你如果自己把自己封锁在那个柜外面呢，你永远领受不到。当时人家的灵都有了，但是你都没有，因为你把自己封起来了。这个很真实，很真实，而且是很奇妙，是我自己经历的。嗯，那还有呢，就是那个服役的灵，在圣经里面提到服役的灵是天使啊。今天陈牧师也带领我们生命的查经啊，哇，很宝贝。那另外还有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4节有一个另外一个灵啊。那另外一个不晓是指什么，他只是说另外一个灵。所以呢，简而言之呢，那个辨别出灵的恩赐，就是说能够认出是什么灵来，这个定义能够认出是什么灵来，也可以说是属灵的判断力。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圣经所提到人的灵的部分。刚才是提到诸灵，那现在提到灵的部分，圣经里面我很快的就带过去，比如说在灵里的贫穷，就是一个谦卑的灵啊，谦卑灵在马太福音有，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还有灵里愿意肉体软弱，有一个乐意的灵啊，灵里愿意在马太福音也有提到，还有灵里欢乐，这就是喜乐的灵哈，那在灵里面强健，路加福音。还有灵里面的敬拜啊，在约翰福音第4章啊，灵里面的忧伤，灵里面的火热激动啊，迫切，还有一个灵里面的新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带领那个敬拜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个新鲜的灵，清新的灵降下来，这都是圣经有根据的。好，如果我们在圣经没有查考到这一点，我们想这个人讲的是真的假，自己创了一个名词，其实是圣经里面的新鲜的灵哈，还有一个温柔的灵，安静的灵哦，这个也经常有的。当我们敬拜到进入幔内的时候，那个安静的灵就进来了，温柔的灵就进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就很安息在神的怀里面哈，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创的，是圣经有的哈。好，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呢？里面有5点，第一点分辨，分辨力的来源基于属灵的见识，就是我们在彼得后书3章18节要查考圣经，更多更多的查考圣经，那我们属灵的见识就会加增，因为一切的知识都从圣经而来。好像我们刚才查了这么多，刚才我跟你们分享这么多，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都很像哇，很多都没有注意到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更多在圣经上，在话语上下功夫。那我们在属灵的见识上有加深的时候，我们的分辨能力就加强啊。第二呢，辨别的能力潜力在于圣灵的恩膏，圣灵恩膏。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2章27节提到说，我们里面已经有恩膏了，但是那个恩膏是神在里面的灵在里面给我们一个启示的一个恩膏，但是我们还要加上从上头而来的不断的新鲜的恩膏，好，这样的恩膏能帮助我们辨别诸灵。第三是灵里的操练，灵里的感觉。那操练灵里感觉在希伯来书5章12节有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顺服，而且要跟随顺服圣灵，跟随圣灵。所以这个也是牵连到刚才我所说的聚会的灵。当我们在聚会里头，我们跟随这个聚会灵的流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那灵里面感觉更敏锐，上面怎么带你怎么跟，你就会越来越多这个辨别的能力，灵里面的敏锐度。第四呢，对圣灵的属灵的恩赐要有渴慕。第五，不可误用恩赐，就是说辨别诸灵的恩赐是用在灵命的成长，用在教导，用在征战，而不是用来控告和定罪。好， 啊，这个我刚才也有分享到说，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心中有定罪，或是我们平常很多时候在批评论断人，你那个口里的话语就没有权柄，就没有高抹。那一样的，如果你我们的灵里面啊，常常在定罪人，在指责人了啊，那个或是在控告人，那时候我们的辨别助理恩赐就会混淆，就乱掉。那个乱掉后，就不是在圣经的那个圣经的标准上面，就容易落入那个落入魂里头，人意里头，那就会造成教会的混乱，还有彼此肢体的伤害。所以辨别助理恩赐，我们最怕的就成为控告和定罪指责。那所以我为人服侍的时候，我也很小心，很小心。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啊，里面有一个骄傲的灵，我有的人很怕人家讲他骄傲，我会问他，我如果我现在有一个灵兽，不晓得对不对？如果错，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我就先问他，他说哦，没关系，没关系。王子，你骄傲灵出去啊！啊，还有的有自义啊，自义的灵，或是有淫乱。有一个弟兄啊，我在去年在纽约不是啊那个。别的教会师母，我们三有两个师母跟我一起配搭，那其中有一个弟兄，我们在为他祷告说，那个师母就一个师母就是好 ，In the name of Jesus, just give adultery out。哇，弟兄站起来，你这个话怎么可以这样讲？我马上一站起来指着他，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马上可以，我从来没有做过。我把那个师母吓得脸都苍白，一直退。但是他是这个人是很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他不容许人家讲他。哦，自从那次我是那学乖，我如果领受到我说请我现在领受如果不对，请你原谅我，我都先问那个比较有那种伤害性质的那个领在那里面的时候，我都先问好可以哈、哦，如果错请你原谅我哈，然后再赶他出去。这样的话就。感谢神，就不会有很多攻击。好，那下面就是讲到方言的恩赐。方言我们大家都晓得，因为我们这个是灵恩的教会，大家都知道方言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今天来总整理一下，很快的来总整理一下方言的种类有哪几种呢？按照圣经来，好，第一呢是五旬节的方言，在使徒行传二章第六到十一节。什么叫五旬节的方言呢？五旬方言就是说没有翻译就有人听得懂，至少在那一次的五旬节的那个大交换里头有十六种语言出现，这是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啊，来自各地各乡的各族的那个语言，没有人翻译自然有人听得懂，这就是五旬节的方言。第二是万人的方言，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提到，说的人听的人都不明白，但是在世界上有某国某族正在使用这个语言，你说的人听的人都不明白，但是有这个时候有人知道这个语言是对方有一个国家在使用，有一个民族在使用。这个我们看那个早晨九点钟这本书，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早晨九点钟有没有？没有，有哈。没有的话看一下，那里有一些论点有点太强调方言，但是呢我们就看见那个初期的灵恩运动透过那个方言的流怎么带来复兴啊，那里就提到很多人莫名其妙到一个地方突然讲这种语言，那他自己听不懂，但是对方听得懂啊，然后事情就办成了啊。那第三呢是天使的话语，天使的话语也是一个方言，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好，就是灵界啊，天使间彼此通用的言语。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曾经被提到乐言，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就是天使的话语。天使，好，那我们看见啊，那个有一本书是 Annie 写的 ，Annie 哈，他说我遇见了主，我看见了主啊，还什么春天啊。那本书里呢，那个我们可以看见他经常有好几次经验跟天使沟通，在灵里面沟通。那我自己就听见了天使的语言。那个我是有一次跟神求神让我听见天使的声音，说神啊，我可不可以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听见天使的声音？那天晚上跟神求，跪着求，然后隔天早上呢，就很美的音乐就进来。就是我们唱的音乐，但是天使的声音好柔好细，在唱我们平常敬拜赞美的那一首诗歌。 好，将来我的拜你，我的拜你，那个那种，好细好柔，它真的是从天，真的是肉耳可以听见的声音。那也有好几次啊，听在服侍的时候，听见声音指示我怎么样服侍啊，一个天使，而天使在异象中出现。啊，有一次我为人祷告啊，那个姐妹是耳聋的，天生耳聋的，那我就跟神求，跪在神面前，我说神啊，我怎么为他祷告我不会，他说我跪在那边求的时候，突然就异象，然后看见天使，他就教我说你要站在那个姐妹的后面，他天穿白色的衣服，很洁白，然后两只手，他就比给我看说你哈、哦，要放在他的两个耳朵旁边，然后在那后面说奉主的名命令耳内的毒气出去，手还比给我看，还那个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奉主的名命令耳内的毒气出去，这样，那这个时候我就神啊，这个耳内的毒气真的有毒气吗？圣经有没有啊？有没有根据啊？然后马上就声音就进来说诗篇五十八篇第四节，他果然我一翻开五十八篇第四节，就是那个龙鬼的毒气。那后来我领受到这个异象，而且又是声音，然后就快点打电话跟他们，请那个妈妈带你女儿来，奶奶我刚才我得到启示了，为你祷告。那果然我就按照天使这样，我那个动作啊声音都按照然后他的耳朵就等于是就完全听见，而且那姐妹变得好漂亮，本来很她三十几岁了，那因为耳聋所以很暴躁，那脸都扭曲啊、哦，性格变得很坏。那后来她被神医治以后呢，她整个人都变了，哇，变好灿烂，笑得好开心，好美丽。那后来就结婚了，很好的结局。所以这个是天使的语言，第四呢就是祷告的言语。祷告的言语呢是一种奥秘的言语，是直接与神交通。方言，我们现在讲到方言了，那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我又不晓得我在讲什么，我怎么讲方言。那有的人就说，那你们在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在干什么？好，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后来神呢就给我几次的开窍，是怎么解释才解释得通呢？所以这种像这种语言，这种祷告的言语只是一种好像 warm up 一样，好像在灵里面的眺望一样。那这样的语言呢，是来帮助我们跟神的沟通。好，那就有好比，我不晓得我这样比喻对不对了，但是当我一比喻，他们就通了。我是说，好比一个马达，那个法你要发动，你要产生马达的能量啊、哦，你就必须发动马达。那马达声音很单调，一直哒哒哒哒哒，一直打一直打，就打到后来，它就有能力有 power。然后马达就可以做很多事，蒸汽机啊，车子像我们发动引擎也是一样，然后打开那个好 turn on 以后，然后那引擎发动还给它热热热的，差不多你车子才开动出去。那一样的，我们这种语言呢，也是虽然很单调，但是你不断的在祷告当中呢，你的灵就不断被提升，而且打通这个管道跟神之间的管道啊。所以这种祷告语言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信主之后都必须有的啊。第五是舌音，就是baby tongue 啊，就是很起初我们所领到的语言通常都是 baby tongue， 但是直到我们在为人祷告，我通常在领受那个奥秘的时候，领受知识的言语的时候，通常我的那个方言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方言，然后那时候那个启示就进来。那等到如果说领受到那里有里面有鬼什么，那我的方言就变了，不是我自己变，是里面就开始变，就好像成双成变。那有一次呢，我在为一个姐妹祷告，那个姐妹说，哎，你刚才在讲日语，我说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留学日本呢，他都听不懂我不晓得我在用日本话在帮他赶鬼，但他听到啊，你刚才那个意思就是砍断砍断的意思。把我翻译成感谢神。所以就是很你就可以从很多人的经验里面得到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呢第二点，我们再看方言的功用是什么呢？方言多种的功用，第一，在造就方面，造就自己方面有五点。好，第一呢就是与神交通，扩大和深入，刚才我所说的。好，虽然很简单，感受很单调，但是你在扩大和深入跟神的交通。第二呢，就是有意识的保持主的同在，有意识。很多人说主与我们同在，常与我们同在，可是你一点都没有感觉主与你同在，对不对？当你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是有意识的保持主与你的同在啊，这一点很棒哦。 不是我们在高举方面，而是一个途径，与主同在的一个。有的人就需要有意识的感觉，他才会表示真的是有神的那个哈，神的临在。所以这个方用，你就鼓励他用方言祷告，他就不会灰心。会灰心啊，为什么神跟他那么亲近，好像神都不理我？那你就是能用方言祷告，那灵里面就开始眺望眺望，然后他就感觉到神的同在。第三呢，是直接进入灵的领域，方言的功用造就自己方面的，把我们带到灵的领域里面去，而且是直接的进去，这是一个管道。第四是引发其他的恩赐，你看。哦，我刚才也有举例，就是我在用方言祷告时开始领受知识的言语，好，领受意象。方言祷告时你就很集中进到您的领域，然后就可以看到意象，好，还有神的话语就进来。第五，领受秘密和知识的言语，刚才我说了哈，是秘密，领受奥秘和知识的言语。方言在造就教会方面呢，有三个功用，那个被翻出来成为信息。成为讲道的信息。我看了那个中国血迹角中啊，中国圣徒血迹角中里面也有提到有一个就是这一方面的见证啊。他到一处山那个村庄，神差他到一处村庄去讲去传福音，可是他到那里发现糟糕，语言不通。那神叫我来做什么？语言不通我怎么讲？结果可是他当他一开口说，突然他讲出一种他自己不认识的语言。结果对方就感动得不得了，就愿意接受主。查豆也有这样的经历，他到那个到西藏去也有这样的经历。他突然这么叫他讲话，他们对方就流泪就接受主了。那我的神学院的师母也是有一次，牧师我们的院长啊，他刚好别的有一他的撞那个讲道，人家请他去讲道撞齐了。讲出同一个时间，那怎么办？那边又不能改，就请师母派师母过去讲道了。结果那是在云南的一个小角落小村庄，他到那边了，糟糕，没有翻译的。那师母也很着急，我们师母自己讲这个见证，他很着急，糟糕，到那边他都语言不通，他又不会用当地的语言讲道，那又当地的人又没有来，他在那边祷告，怎么办？怎么办？圣灵就说你上台就好。他就上台，他站在那边突然啪啪啪一直讲，讲一天到讲了一个半小时，哇，他自己都不晓得他讲什么，就一直讲，他自己没办法控制，因为圣灵来控制他，讲，哇，下面悔改流泪的，哇，感动得不得了，那篇信息全部都用方言讲的。他自己也不想他讲什么，他跟我们分享说我不想讲什么，但是下面很受感动，都有很多人接受主。好，这就是造就教会。第二呢，为教会提供翻方言的恩赐的操练。为教会提供翻方言恩赐的操练，就是当我们在聚会当中有人讲方言，神 maybe 就是兴起一个器皿来翻那个方言。第三呢，这个方言造就教会是医病赶鬼，还有 intercession。医病赶鬼 intercession。分享到这里，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丰盛，他不但给我们生命的粮食，也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在世上征战的兵器能力。那我们来想一想，仔细想一想，在圣经中有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以外，有没有一个人得到这圣灵全备恩赐？请你们想一想，有没有？我们从使徒行传来找，因为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所以行在使徒行传里头，几乎那些神的使用的器皿都在圣灵里面在行走啊。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查考得到使徒行传，彼得啊，他是鼎鼎有名的啊，在四福音书已经出了大名，他很早就蒙拣选了啊。但是我们在四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他什么恩赐。除了他口快心直啊，他反应很快，个性很快，他也是他在弟兄中都凡事出头，都抢第一啊。我们似乎没有看见他有什么恩赐，但是当他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因着圣灵的浇灌，他就同时拥有了好多恩赐。有哪几样呢？我们从第二章啊，我们看见他有说方言和做先知。做先知哦，他不是先知，他在受感说话哦，他讲了一篇道， 有没有说方言和做先知。从第三章我们又看见他有一个新的恩赐，你们回去好好去想去找出来哦。他第三章有什么恩赐呢？神给他医病的恩赐，还有给他行异能的恩赐，还有信心的恩赐。第五章我们又看见彼得又多了一样恩赐，就是分辨诸灵的恩赐。第六章我们又看见神又加给他一个恩赐，是管理的恩赐。你看越看下去他的恩赐越来越多越成熟。所以从这里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明白神的心意。彼得蒙召为工人的恩赐来说他是使徒，但是从侍奉的恩的角度来看呢，差不多神给他全备的恩赐。好，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一个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通常神工人的恩赐是复合性的恩赐，不是只有一种，不是只有一种恩赐。因为神他要使用愿意回应他呼召的器皿来成全他的旨意，建立教会或是他的国度的扩展。因此在牧养的时候，一个牧养的神的仆人呢，他必定会有劝勉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如果不是出于此，如果没有这些，可能就要重新考量考量是不是神在这一方面有呼召啊。哎呦，教师呢，除了有教导恩赐之外呢，还要有治理的恩赐，对不对？好，甚至很多教师呢，他神还会给他知识智慧言语的恩赐。那我们也看见传福音的神常常会给他有异能的恩赐。好，凡是在外面宣教的，他们一定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特别是行异能的恩赐。刚才我也举了例子了。那使徒先知除了说预言之外呢，通常都还会有神会给他教导的恩赐，对不对？有先知的啦，偶尔说预言，一定要有教导才能够把神的话传得完备。